大雄宝殿落成剪裁呢，我请到老师来做个毕业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个因缘说起来啊，真奇奇。桂林台湾怎样不愿去先变的时阵吼，那我在做手工，啊在做手工的时阵，我就比较在听经啦，不管说天天都是用功听经，比较在听经，啊都有在听到大雄老师的经典。那听起来老师讲很好，有这样讲，政治性非常好。哦，那我们能升起那种道心，那心中的人重要就是要有道心嘛。所以呢，让人很容易提起这个正念。那一时那年，我们就有一个梦想，不是只有我，是我们不愿每一位师父，然后都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们如果建好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大法师来上课？我说啊，这么久我了不。这一次呢，大法师真的很慈悲，让我们这个因缘哦，那也第一次上课，所以我有一点紧张。为什么？送来的没准备在正确的里边嘛，啊，所以前面后面呢、啊、有一点不知所措。不过大法师很慈悲，他说没关系，什么都方便就好，那我就放下心啊。所以也是这个大法师从新竹啊，他自己开始改很辛苦，所以我希望啊，包括我。师父即是菩萨，大家用心、认真来听课、真的是绝对非常有受益，这是真的是佛菩萨加倍啊，老师慈悲，我没走了。
这个声音这样可以吗？主要是声音啊，那帮我们先合掌好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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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哎呦，沙音法师，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居士们，大家早安，阿弥陀佛。这是当然，就如刚才赵云法师所说的，这上课是第一天，可是跟这里的缘啊，应该早就也结下了。所以啊，人跟人的缘啊，不可思议啊。这是这一段时间啊，学佛我时间也不是很长，大概从读书时代啊，大学到现在那二十几年，2025、2026年这样。这一段时间学佛的心情，刚开始，中间有很多过程，到现在，这种心路历程啊有很多。不过正如刚才所说的，人跟很多事情的因缘啊，会我们这种简单的智慧啊，可以去推测，所以珍惜每个人。我讲国语好哈，谢谢谢谢师辈，我也可以说台语，我也可以说台语，我现在在其他的道场有在说台语，不过要看什么经典，有时候说国语说到你不清清的去烦恼的，我也说得很艰苦的，因为 我在说东西啊，在说法的时候，当然要应机说，那最主要有些思考，我们的思考是一种，不是一种文字上的准备啊，因为假如你要照文字这样来解释，当然也可以啊，不过一般我们在说一个东西，大概就是一个方向而已，那其他就随缘，让你所观察到的，你所看到的自然来讲。可是有时候 我们毕竟不像佛，能一因说法随类各得其解，这一点我们没办法做到。那所以我们到最后只好选择一个比较符合多数人因缘的角度方向来说。那有时候为要顾此就失彼，顾彼之失那个此啊，所以到最后也比较怪。那尤其有些佛法的角度啊，就如我们讲的，应该有一点次第。那有一点次第呀、啊，我们没办法应所有的因缘，只好有时候要一开始就定位很清楚，只要是针对哪一部分的对象来谈。所以这当中要是有大家听哈、啊，不是很气你的机的话，这请多包涵，因为我的能力只有这样而已啊，外边叠个边脸哈。所以说，不过就是希望大家也能了解，就算你刚开始听哦，有时候有点距离，可是以我的经验，我看到有些老菩萨，以前我碰过几个老菩萨，他是曾经有一位，他是从山上下来的，他是山地、我们原住民，他五十几岁才第一次从山上下来，那开始到佛教莲社听课，当然他只会讲三地话，可是五十几岁到七十几岁的时候啊，哇，他那个长相很庄严，他会国语，也会台语，就这样，他每次人家在讲课，他就坐在后面，啊，捧个人场啊，所以我们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些捧人场来的哈、啊，谢谢谢谢，以后下次你们成佛的时候，我也会去捧场，也许不用下次，下辈子换你说法，我也会到场哈、啊，即便很累打瞌睡，我也会撑着啊，我大家互相支持嘛哈、啊，出外靠朋友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如果听不懂，那有时候。说法的因缘有很多价值，有时候当然最直接是你听法，再过来就是你在熏修这么一个气氛，无形中感应的感受的一个对三宝的皈依啊、哦，这我们过去啊对佛法的了解有时候太过简略，其实修行有多重意义啊、哦，有很多重意义，不像我们现在讲的时候，我这样听我听不懂。这是我最常提的一件事情啊。当然这里面蕴含了很多修行的一个要领跟观念啊。啊、哦、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上了五个小时的课，其实实际上是五个小时，那时间呢啊、哦、是应该是从早上到下午一整天，包括我们一早上就出门，这个时间啊都算在修行啊。那包括你早已经规划好时间，昨天就开始想要来的，那更是从昨天开始，只要这个文法的目标建立，这个目标成为你内心的所缘啊，那你的心跟着这个所缘这个对象啊开始在用心的时候，功德就产生了，功德就产生了。为什么？你以它为目标，意念着要闻法，这个时候心善心所已经相应了。所以有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这次去啊，很可惜我听不懂，没有可惜的。就算主要的部分你没听懂，可是当初从开始你要到溥仪院这一段时间，你都起恭敬心，起欢喜心，起皈依心，这都在成就善法，好、哦，这都在修行，好、哦。那还有就是，你还要跟所有在这里的结缘，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哪些人是什么成就的，不晓得，说不定有些是菩萨示现的，啊、哦，我最近常讲到一个观念呢、啊。这当然有时候开玩笑，不过也是这种心情。什么心情？也许在座只是在成就我说法而已。你知道，真正不是我在度你们，其实有可能你们在度我。 也许你们在座都是诸佛菩萨示现，只是因为这个大行还需要借着说法磨练啊，所以我们你们今天就在哦，靠着神通也好啊，今天到古医院来哈、啊，成就这个人说法，说完你们回去啊、哦，就好累哦，嗯，为成就他，我们还动员那么多，那我讲完还觉得自己功德很大啊，其实你们都是来成就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那也许不是所有。有可能一个不知道，也许就是我们的照应法师，也许这里面哪个法师就是，所以我不敢轻视，甚至也许就是里面一个说啊，国语我听不懂哪一个，哎，他说不定就是在给我机会，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是尽力的来谈，而大家除了来到这里听法之外，也跟很多善知识结缘，这里面未来谁会先成就，说不定你跟他的缘就是因为你曾在普医院听那一堂你听不懂的课结那个缘。好，我就讲说我这一生我有上过幼稚园，好，小时候有上幼稚园，不过我的印象很清楚，我去上去那边跟人家抢了一杯牛奶，喝完就回家了。我没上过课，也不是父母带去，我包括去小学都是自己去。去人家说没有你的名字，我在那哭，结果靠关系就去读小学，就小学一年级我读两次，很喜欢读书，其实不是，那时候大概很无聊，不晓得。我幼稚园我只是读。没读了，去喝杯牛奶就走了啊、哦！那我不晓得那是结什么缘，不过你看啊，那一杯牛奶竟然是到现在几十年后说给大家听的一个缘，那一杯牛奶还是有意义啊、哦！至少那一杯牛奶让几个人笑了，没想到那一杯牛奶还是有用的，因缘不可思议，所以懂得珍惜每个缘，懂得珍惜每个缘啊。哦，再说来到这里我们尽可能就是当然要看大家学习的状况啊，尽可能敞开来啊，那能听多少尽量听多少，那刚开始总是难，这当然最主要是我不是很清楚大家的状况啊，那虽然在座有些我认识，不过大部分我并不清楚大家学习的状况条件啊，就是程度到哪里。因为我们既然定位是一开始讲这个课，当然应该是要有一些基础的人来听会比较适合。可是我相信这当中会有一些观念，任何人都应该听得懂，而且有用的，都有用的，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个观念。你不要以为你只有听那门课才是你所得的，有很多东西无形中的感应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像我们碰到有些老菩萨，不识字，可是到很多法会，他自己不会诵，可是跟着诵的，跟大家诵的时候，他就会诵。那还有人跟人的感应啊，有时候不是靠语言，有时候是靠一种意念，所以我希望大家既然有缘在这里碰面了、也许宿世就有缘，那我们好好珍惜这样的缘、希望在这一年、我们预估这一年能把这个课讲完，是有点赶，是有点赶，不过我们尝试的把它完成、那还有就是在讲这个课之前啊，有一些情况我先跟大家提一下，我们大概就是每个一天就是早上九点到九点五十休息个十分钟，那在十点十点五十，那下午是两点开始，也是这样五十五十一分一个小时这样来分啊，大家稍微休息一下，这样也许会比较精神比较好一点。那在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尝试的 去思维一下这个法义。那有问题的话我们集中回答，我们在最后一堂课假如有问题你们可以写下来，那个问题可以是在这里面的问题，当然也可以是你平常佛学的问题，学佛的问题都可以拿来问，就是事先记下来，那我在最后一堂课会播出时间来回答这些问题。那我当然我们的时间一次只有五堂课，没办法说回答的很多，或者的话会影响到我们正常课的一个进行。那在我在新竹讲略论的时候是讲四个小时，其中留最后一个小时跟大家给大家问问题，那当然回答问题的时间会稍微比较充裕一点。不过我们现在状况这样，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情形。那有什么任何学火上问题，或是听有什么问题啊，尽可能提出来。好，那我们学火的人啊，有时候很老实，很客气。那也许是老实，也许是客气，那也许是习惯还没养成。那也有一种可能是，他还不是很看重他。为什么？就像我们如果有重病啊，我们会看医生看得很急，对不对？我们如果痛得很难过了，拿到药，一定医生叫你怎么吃，你一定会弄清楚。那弄不清楚，你一定会问，对。所以，假如说已经听到了，却还不清楚，却没问，那可能我们就认为说，哎呀，这个有无都可啦，下次有机会再问。那我们看医生的时候，不会说下次再看。那我今天讲的不是说大家尽量找问题，频频乱问啊，那不是这样子。我是讲的是一种心情。我们要讲这一门课的时候啊，我希望大家不管是这一门课的，乃至以后啊听课的时候，要有一个态度，准备修它，修听课就准备修行。如果纯听啊，也不是没有价值。可是听，就算再听一辈子，大概还是在原地吧。当初我这个是我进修一段时间，然后开始讲课的第一堂课。我这个其实我在有一个道场已经讲过了。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个课啊？大概也是一种心情。我们自己没什么修行，不过慢慢在这样的几年的学习啊，也慢慢感觉出应该怎么去下手来修行。从以前我们学佛好像存在的是一种把那个目标拉得很远，好像我们也不敢去相信说自己可以得解脱，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不够格。你够不够格不用随便去定位，可是你要有心。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以前我们很虔诚，可是又没信心。像在座的也许很多是念佛，又或是修其他法门，大概很少人也有信心说今生已经没问题了。那这个信心除了对自己产生怀疑之外啊，还有对什么？对法、对师都产生怀疑。这个我们讲到课中间也会再提一次。我们没想到我们其实好像很虔诚，又其实不是很虔诚，好像有心又不是很有心。所以在这次的一系列的课讲一下来，我希望也提供大家好好观察一下你学佛的态度。 因为如果我们始终还是维持原来的方式啊，其实是很难成就的。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其实这些内容啊，也没有在很多法师、很多经论都有。那为什么要讲？因为我发觉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只要就一个简单的想法，只要照着做，可以的。嘿，你看这句话呢，只要照着做，你是可以的。我中医十个字。不过这个十个字也要花很多时间才慢慢生出来，所以那一份心情是怎么样？只要你真的照着做，你不要怀疑。你现在为什么怀疑？是因为你不了解。再过来，你不了解整个修行应该具足的条件。所以如果你对法了解的更清楚，对自己了解更清楚，这条路是可以到的。会不会马上解脱？这不是我们去思考的。可是你会十足的信心，你从你对佛法的了解，你会对自己有信心，对法有信心，对佛法有信心。那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才到最后讲说，那种信心的感觉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当然，除了佛法的知见的体会，再过来就是我们发觉所有佛法修行的功德。就在你眼前，你做得到的，唯一做不到的是你没有按部就班做。所以说现在唯一的态度是尽可能把所有你要修的这个法门所应该准备的条件弄清楚，然后按部就班做，不用到等哪时候。我没有说我已经到了，可是我没有说我已经证到了或者得到什么样的境界，可是我升起这份信心。从你观念，当然我们学佛的观念是很早慢慢建立的，可是我现在所感觉的是那一份信心，那一份强有力的信心。所以我希望把这一份心情透过课程啊，把那时候也讲给一些法师听，希望他们能更进一步的用心的体会修行的每个环节你应该准备的是什么，然后就开始按部就班的去把它完成。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要重新调整自己闻法学法的那种心情心态。你一旦听到了你就准备做，听不懂了马上问，马上追，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听课，听完了回去收起来，这永远都没用啊！你那个第一步踏不出来的，你永远坐在这里去听人家描述高雄多好，或是你就这一杯水非常好，再人家怎么跟你描述这杯茶多好喝多好喝，不能指你的渴。去哪去喝？所以我希望大家现在在听课一定要保持一个，你不是来上课而已，我们讲是上课，其实你在追求一条解脱的路，是这种心情。这种心情如果没有建立啊，整个文法都会乱掉。好，所以我们在目前啊，台湾说法的那种盛行啊，大概在世界各国佛教里面啊，台湾算是应该是前面第一第二的。你看我们现在佛教的大学有几间，我们的佛学院有几间，我们佛教的电视台有几个，小小的台湾而已呢，我们能听闻佛法的很多呢。这是我们处在这个台湾这个地方人的福报，是不是？我们文法很方便啊，我们的经书已经多到必须回收。我讲实话，我们都知道道场啊，有的没有就随便就寄过来，对不对？有时候不重法，是不是？我们不重法，倒也，哎， 这说来话长，所以有些慈济的慈济的一些志工啊，他们现在因为回收的很多，所以他们只好把印佛经的回收再转印新的佛经，这样这也是一种方法。那当然依照佛教很多规定，有的是不能把它毁坏了 啊立场很多了，角度很多，可是毕竟一个现实，有很多的法已经到多到大家不一定珍惜。那这么多应该修行感应会很多吧，对不对？我以前曾经在日本也待过，读过一段几年的书。日本的佛教学术是世界第一的，可是成就的呢？我要问成就的，你书多能代表什么？啊，乃至我们今天踏入佛门的时间长短又代表什么？这都不一定有意义哦，也是可以是有意义哦，可是也可以是没意义哦。为什么？我们今天学佛的时间长短，不在于你的时间长短，不在于你拥有外在多少，而是你实际实践的时间长短来论你在佛门多长。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好，比如说你一天功课两个小时，有的人一天功课十个小时，也就是是你的五倍。好，你在佛门里面学习五年，哎，等于是他的一年，对不对？他如果是十年，等于是你要五十年才能有他的功夫哦。你看我们讲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活到一百多一百二十岁，他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开悟，那四五十岁，那我想那我也差不多轮到我了，因为我四十九了，那应该明年至少该轮到我照牌的话，那也就在座如果超过五十的应该都开悟了，如果没有怎么办？那我找个比较硬的地方去撞。开玩笑开玩笑哈，怎么办呢？那问题是，你看虚云老和尚的年谱，你就知道他的用功时间，他投入了他的四五十年，他那么小就开始修行，到四五十岁这种岁月啊，乘起来我们大概这一辈子再怎么用功都超越不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你实践的功夫，而不是你的时间长短，包括我，这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很庆幸的，不是说我得到什么，我好像给自己的修行得到一个新方向，重新确定。我觉得在我的体力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我给自己找到一个更务实的修行方法，而且那种信心的产生是我准备来做啊。所以这里面这样的心情代表什么？这种心情代表对法的皈依，跟对佛的皈依，对身的皈依，不是吗？这种心情和当初我们学佛好像远远的，虽然有一份信仰心，可是还没有皈依，想要实践它。我们还给自己好多空间，好多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然后要修行的是排到最后空一点时间做的，对不对？我们没有把主要的时间拨在的修行，所以我们的功夫一直没办法真正的累积。可是我发觉其实只要做就可以了，你不用等待，你不用期待它马上成熟，可是只要你这样照着做就可以了。所以它不在时间长短，它在于你实际的依法实践有多少功夫，用这个角度来。所以我认为我虽然在佛门的时间不长不短，二十几年，可是我也可以把它当作就像今天开始一样。所以有时候对佛法体会，你会觉得你好像重生一样啊。这个有事实上在佛法的修学当中会有这种的感觉出来。 不管是在佛法的体会或是那种道心的升起，都有一种天天重生的那种感觉。你会发觉年龄不是问题，你会发觉你的心始终还是勇猛的。你可以到八十几岁，可是还是很勇猛的。为什么？你欢喜，你以它为真正归依处。你的体力的勇猛不一定要跟人家去跑步，可是你的心那种坚固到不退缩。你们大概慢慢要体会，我们讲的不退缩不是形式上的不退缩，是对于我信受的佛法，我发愿奉行它，这种愿、这种决心、这种号要不退缩，是这样心情。今天你把我绑着，把我关起来，用什么方式夺掉我所有的东西，我不退缩，因为我深信它，所以不能把我拿走。我有养成这样决定的信念出来，才能发挥那种法对你的那种直接的那种加持，才会产生出来。所以我想像我们现在已经法到处都是，可是我们要问呢，我们到底有体会多少？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的是，必须用一个治病的态度啊来闻法，用一个治病的态度来闻法。你是来看医生，你是在治你现在切身之痛的病的心情来啊。你听到了你就准备实践，你听不懂了就应该弄清楚。所以法其实不一定要很多，问题是你有没有照着做啊。所以多到有时候变成不珍惜啊。现在经典那里也是，那里也是，以前呢看到一本经好像看到武林秘籍，很珍惜啊，啊好难得啊。现在要藏经你去买一套也没多少钱啊。以前藏经啊，我听一位老法师，以前藏经是朝廷颁的，所以那个藏经是派官员慢慢一直送到寺院，是沿路都有官员在接的。现在啊，打个电话新闻封，哎，多少钱汇过去他就寄过来，好快。然后呢就摆起来，好漂亮啊。然后进行兽就放在那边。不是吗？哎呀，我都很清楚的哦。对啊，进行兽那个经典就放在那里，然后等着他沉住坏空。不过也好，至少那个空间墙壁看起来还是蛮庄严，很有书卷气，很书卷气，对不对？那唯一的藏经的价值大概就是这样而已，是吧？那包括我们家里的现在居士，我们在做很多居士家里的佛书也很多，可是也慢慢都把它放在书架里面了。我书也很多，别的不嫌少，就是书架嫌少。不过现在心情又改变了，现在我的书啊，有时候有人要都很欢喜供养。为什么？简单几个能用的，那想要的再去拿，真的想读的啊，现在方便得很。那不要把很多东西成为自己身上的累赘。经典会不会累赘？不是经典累赘，是你自己的贪着的心成为你的累赘。你要这个要那个，可是不实践，所以呢，法本来是一个帮你解脱的，结果佛法反而成为你的负担。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佛法本来是你的帮你解脱的，可是佛法反而成为我们的负担。我们现在听完课，你看啊，现在多少法师已经多少录音带啊，现在又要增加我这一卷。你看多累啊。是有一次我去买个箱，看到那个文物流通处，哇，光录音带一大柜子，各种贩卖都有，真的现在人啊，真的是有福报。我那时候刚开始入佛门还没这些，有一些的，可是还没有很多，现在真的多。 你都要能挑到哪个是好的都还不清楚。所以我最近突然有一个心情啊，什么心情？法不在多少，在于能不能引你入佛之见。那同样你闻，你不一定要，你当然可以广闻广学，这本来是应该的，可是你的目标要很清楚，否则你会在这种纷纷杂杂的那么多的佛法当中你会迷失掉。所以我才讲说，现在的魔啊，要破坏佛法很简单，就制造更多相似的佛法，让你找不到真法，对不对？他不用去毁谤三宝嘞，他只要制造更多假三宝出来了，制造更多的假三宝。你有一个真三宝在这里，他制造了100个假三宝，那你挑不到那一个，挑也是100个人，只有一个人挑得到，是吧？他就制造更更多更多的，所以多不一定好。也许你刚好有因缘听到很多，可是多了到不尊重，以后叫慢法，轻慢佛法也会出这种问题。多到不懂得珍惜，到最后无形中反而产生罪过。所以这个跟多跟少已经是外面的事情，可是现在你无法决定外面，你可以决定你自己，决定你自己闻法的态度。就算你看到相似法，假如你的因缘够，你的福报够，你还是能找出它的味道出来。所以我说，如果你是真的用看病的态度来，就算偶尔有机会让你破到不正当的不正见的假佛法，你也因为你有心，你有心是拿来治病嘛，你会发觉说，怎么我的病还没好，我想吃这个药来治我的贪，怎么吃到现在我的贪心还在？我想要治我的嗔恨心，怎么我的嗔心还在？这个药有问题，对不对？假如我在学佛当中，我的烦恼没有降伏，怎么我增加我更多的挂碍和执着？是不是法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只要你是真的治病，你就会找到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课，我希望大家用这种心情。正如我当初会第一次讲这个课的时候，我是希望听者啊，从此建立大家更务实的学习态度，好，把这种态度从你听到法的这个开始啊，建立学习的方向开始，开始用心来观察，在整个解脱这条路，你缺什么，你不足什么，就按部就班把它完成了。的确如此，只要你按部就，你了解，你不了解当然是一个大最大问题，然后了解了又不做，其实也是一个大问题。那你现在是有人帮你了解的，了解一个修行的大方向是什么，那你应该就要按部就班去一个一个把它完成。这是我们听这个课的主态度啊。这本六门教授习定论啊，是一个非常短的论，它主要当然是以教学禅定为主。可是如果光这样讲并不够的啊，这是一个修行禅定的一个主要的大纲而已。那如果你已经很了解的，你只要我对某些法师讲说，你们如果读完啊，应该把里面的那个颂背起来，诵背起来。比如说前面这里面有求脱者积极一住勤修习啊，这个诵啊背起来。可是如果你不了解背起来，你也不知道，你知道以后把它背起来，就可以经常用这个观念来串起你的念头。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这一生闻法听了很多了，那我们听就是听那一块，听那一块，听那一块，听那一块，我们没把它整合起一个我们的一个修行方向。你必须要有一个架构，所以我用这个短的这个论啊当架构，然后在这个架构底下补其他的观念。这不但只是修禅定的观念之外，还有很多学佛的观念，让这一个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清楚，我是从这个地方往南走，方向确定，然后开始 把中间人家跟我讲的哦，我从哪里出发要到哪里，大方向的骨干先确定啊。那开始我再讲中间要走的路的每个细节，把它填补进去。那我们过去的听法习惯是什么？一下听北投的，一下听台南的，啊，一下听台中的，那你都不知道台中跟台南的相对关系，你也不知道北投跟这里的关系，所以你就东听西听，一直建立不起一条自己的回家的路。这样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听了很多，可是没有自己明确的修行路。那这个它是很简单，可是我们必须要以建立一个纲领。如果你能把这个纲领记下来，这个主轴定下来，你以后听法就可以把它汇在这一个架构底下，你就不会听了就过了，听了就过了，因为太多零零碎碎的观念啊，连结不起来，无法这个观念帮助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帮助这个观念，我们太零碎了，听得太多了，却没有整合起来，所以变成你东听西听，你回家的地图一直都没有形成，回家的地图。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自己要修行啊，好像每个观念都懂，可是自己怎么走不清楚。还有就是我们听完的和你要修的是两回事，我们听的跟我们修的两回事。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在座应该有很多人念佛嘛，对不对？怎么念？就这样念啊，但我也知道，就这样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好像也对。可是和我们听了很多经典的道理，你有没有把那个经典道理拿到念佛来？其实有，你不知道而已，还是都有，还是不清楚。你可能听了很多经论，听了很多，可是它个别的这个经啊，我最近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金刚经》。金刚经要以音声求我，色相见我，世人皆行邪道，对不对？那你又要念我，请问那你又要诵金刚经啊？你怎么这两个可以放在一块？那行邪道啊，行邪道呢？我在念阿弥陀，请问一下是不是行邪道？啊，你可是以音声求我的啊，金刚经讲的以音声求我，以色相见我，世人皆行邪道，那你为什么还念？你怎么念得下去？那你怎么念得不会矛盾？要念得不会矛盾，是因为你理解。再过来就是因为你根本不在乎。哦，大部分都是不在乎。所以我们讲，有人家戆嘛戆，那嘛明白。因为戆啊，所以两个在冲，两个在冲突的事情，你竟然没感觉。啊，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很在乎，所以说没感觉。可是实际上它有没有冲突，在表层上它是有冲突，在实质上它没有冲突，实质上没冲突，不但没冲突，还可以帮助你念佛。我只举这个例子，可是我们一般修学，我们没办法把所有听的佛法的一切资粮汇归到你这条修行的路。所以你干嘛？就像你有很多砖块，有很多石头，有很多水泥，有很多钢筋，就是没办法盖出一栋房子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蓝图，你的功德都有了，就零零散散的，成不了一个完整的，那个功德不能具体出来。为什么？你太零碎了。所以我们才要一个纲领，而且这个纲领完整了以后啊，经常要忆持它。你现在有一个大方向建立起来，所有听的你就知道啊，现在这一部分是要帮助我理解哪一部分。我这一部分那听完了以后，这一部分我还不清楚，我就必须往这边去听闻佛法，去访赞善知识。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大方向我还有哪一块不清楚，所以你知道你缺什么，应该往哪里去学，是不是？所以我才会鼓励说，听完课 好，我现在有时候会鼓励几个法师，就是说禅戒定慧三学啊，各挑一部很精要的，你很熟的，把它背起来，因为人家藏传都这样。那禅定的理论很多啊，你没办法完全理，你可以背这个，因为它不长，你不用背它的解释文，世亲菩萨的解释文，你就背它的颂。可是你弄懂以后，你就说这个颂就是当做你在思维啊禅定定学的主要纲领。那其他的听闻定学的，其他有很多人家修禅定的经验都有啊，你就知道 A 乃他在讲哪一部分，或是说这一部分我好像已经大架构出来，可是哪部分不清楚，所以我懂得去往哪里参学，我不会老是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知道也知道，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定学如此，戒学如此，慧学如此，那就看依你比较相应的法门，你可以把一个论，所以我也鼓励有人把大圣起心论背起来。不会啦，你背一个就够你吃了，真的。那你辛苦一次，比你这样零零散散几十年到最后，好像都有砖块也都买回来了。啊，当初要没有我们的法师有一个蓝图，再多的材料都不可能盖出溥仪院，一定有一个目的，一个宗旨方向，所以才汇集种种的资粮形成这个道场。那这个道场一形成中阶段的目的，那下一阶阶段如何弘扬佛法，你看方向都很明确。所以我才讲说为什么选择这个，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修行纲领，假如有机会应该把它记诵起来。那这个这样不够，因为它很简略，所以我们必须补其他的资料，让这个骨架之外的肉啊能多一点，让它成为一个可以走动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人条件不够，不是说原来这里不够，因为以前这些是因为一个简略的论啊，是针对某些人讲的，那现在我们呢，我们不够，所以这过程当中我又补充了一些资料，尤其是现阶段我们在修行上一些必要的观念啊应该加强的，我会在后头，不是光这个本论之，不是光本论，本论之外的补充也要讲。其实还有一部分也很适合我们讲，就是说我们在选择我们修禅定的对象应该怎么选择，或是应该各种法门，有几种法门，我们现在想的都太简单，其实有很多类的法门，那每一个法门它的意义在哪里，它要达到什么效果，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法门的陈述啊，让你了解佛法的修学其实原来的风貌是怎么样啊，你们才能比较清楚，而不是说啊听很多然后修的呢也很简单，听得很笼笼统统很杂，可是修学也是松松垮垮的，那就是依着你好像你听很多跟你学的没有什么差异，没有放进去，那这样的话，这样的学习啊，对你来讲变成了事倍功半。所以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观念的厘清，可是其实对，只要方向确定了，大方向一旦定好，你会发觉，诶，这个步骤，你的修行可以慢慢累积的，而且，啊，不一定要等到哪时候。也许我们的因缘不大具足，也许我们的因缘早具足，只是缺什么？缺一个统合泥迹的一个正知正见。只要有一个统合的正知正见，就可以将你宿世所修的、今生所修的啊，其实我现在只要蓝图而已，我砖啊、水泥都有了，现在就差蓝图而已。一蓝图建立，全部就起来了。所以。不可思议，也许你早已经记住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